弟兄姐妹早。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第五个信息，这个灵命进程的第五个信息，也来到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保罗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保罗用很奇妙的方法，把基督徒的信仰跟基督徒的盼望很生动地描写出来。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而且他拣选我们的时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不但他拣选了我们，而且他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主耶稣他自己借着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把一切的冤仇都灭掉了，而且他造了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呢就是教会。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教会他造出来以后，他给教会有三个使命。第一个呢，教会就是要传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第二个，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当弟兄姐妹邀请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是邀请他们来到神的家里面。那第三个，这个教会也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在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的。从第四章开始，使徒保罗就开始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基督的信仰，可以把基督徒的盼望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做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教导弟兄姐妹有关圣经的真理。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为弟兄姐妹代祷，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怎么样把这间教会建立起来，帮助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上面成长。那第三件事情做什么呢？就是第三件事情就是来劝勉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把基督徒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在第四章的一开始，使徒保罗就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用来劝勉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历世历代以来很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来明白圣经的教导什么是教会的合一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对我们弟兄姐妹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当我们在没有看到这个使徒保罗的教导之前，在没有读今天的经文以前，我们想来问几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的合一？那教会合一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造成教会的合一？那第三个，那什么东西可以造成教会的不合一？那在谈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教会。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呼召出来的那一群人。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为什么说教会是神的家呢？因为当我们被呼召出来以后，上帝给了我们救恩，他并不是把我们溜着丢在旁边好像孤儿一样，不是的，他就创造了一个属他的家庭，属他的家，然后我们呢就进入他的家里面，成为他的家人，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礼拜堂，也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一个社团，也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一个机构。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一批圣徒。那这些圣徒呢，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拣选好了，他已经决定了这批人要成为他神家里的人，而且他给了他们儿子的名分。主耶稣基督就为了这个事情，他来到世上，为他舍身流血，把我们中间的冤仇全部拿掉，然后造成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就是教会，然后呢圣灵赐下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 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我们是属神的人。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家。那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换句话说，主耶稣说，我的教会，这些教会是属于主耶稣的。那主耶稣怎么建立的教会呢？因为他舍身流血造了一个新人，那这个新的族群、新的社会、新的团体，这个就是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基督是元首，教会里面只有一位君王，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教会的王不是教皇，也不是总统，而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教会呢是他的身体。那如果这样说来，对一间教会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聚会人越多越好？是不是？还是我们买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礼拜堂？这些都很好，可是那不是最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这间教会里面，主耶稣是不是在这边做王、做主？这间教会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主耶稣吩咐的？如果是的话，那这间教会就有主的同在。当我们有这些认识以后，我们就开始来想，那什么是教会的合一？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提到教会的合一，可是这一段圣经是把教会的合一说的最清楚的一段经文。今天呢，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三段。好，第一段呢，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六节，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教会的合一是必须的。那第二个呢，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教会合一的特质是什么。然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一个教会要怎么样才能够合一。当我们讲完了这十六节以后，我们就一起来回想一下，今天这些经文到底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我们先谈为什么教会必须要合一。我们看第一段，教会合一有那么重要吗？这跟教会的合一跟世界上团体机构的合一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的很多的学生是在伊利诺伊大学念书，那在你们的系里面，你们也合作啊，你们学生好好的学习，老师好好的教课，然后好好做研究，把你们系里呢变成全美第一名，对不对？那这是什么？这要大家合作的，对不对？然后大家都很得到荣耀，你看我们的系是全美最好的。那你们在上班的，在 Research Park 也是一样啊，你们努力的研究发展，希望能够出一个什么，出一个 product， 出一个产品，然后卖很多钱，赚很多的钱，人家一听到你们的公司，哇，都说好棒。那你觉得，哇，我们来合作，然后呢让我们的公司做得很好。可是这些都是靠人努力做的，那教会的合作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一件，教会的合作不是人的努力，教会的合作是圣灵给的。在第三节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的合一不是我们弟兄姐妹造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努力出来的，这一个是圣灵给的，在教会里面是合一的。那弟兄姐妹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这边讲的竭力保守。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造成合一，可是呢，我们应该竭力来保守这个合一，来护卫这个合一，让这个圣灵给的合一呢不受到破坏。那圣灵给的合一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特性呢？那我们到第二段来看。可是圣灵给的合一是属于属灵的，圣灵给的合一其实是改变我们，从里面开始改变起的。 常常我们不能跟别人讲说圣灵的合一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告诉人家说，你看圣灵合一是这个样子，圣灵的不合一是这个样，我们讲不出来。可是当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当圣灵让我们在他里面合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换句话说，当我们一起被圣灵感动，一起在他里面有同样的心思、同样意念的时候，圣灵的合一就在我们的中间。好，这是告诉我们第一件，为什么教会必须要合一？因为这个合一不是我们愿不愿意，这个合一是圣灵给的。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使徒保罗这边用了七个一来说明神的本质。啊，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这边告诉我们，这三个一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全部都是属于基督耶稣的身体，可是基督耶稣身体只有一个，他不是有很多身体，只有那么一个身体，而且圣灵也只有一个，那我们的指望也只有一个，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也只有一个。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的。那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在第五节说，一主一信一喜。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都经过了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相信只有一位主，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然后呢，我们只受一个洗礼。这换句话说，我们合一是要有原则的，我们不能够因为合一而放弃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跟合一的，就是我们所信仰的是一致的。最后一个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一神，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那这位神呢，他是众人之父。那换句话说，所有天上地下一切的东西都是出于他，也是本于他，他是宇宙一切的根源。然后这边用三句话来形容，说这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有的解经家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超乎众人之上是形容圣父，贯乎众人之中是表示主耶稣来到了我们中间，他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说也住在众人之内，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七个一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看见合一是上帝的本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合一，这是第二个理由。那第三个理由呢，我们要回头看一下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前面一章讲的两节的经文。上个信息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看这个保罗的祷告，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来讲那两节的经文。那感谢神，今天给我们机会，我们来回头看这两节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我们来看，然后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弟兄姐妹，请一起来念。来，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从万事以前，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边说教会的合一啊，这边这一句话，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说教会的合一是让怎么样啊？让什么？让我们看到神百般的智慧，真是好啊。换句话说，教会的合一是什么？是将来神要让所有的东西都归向主耶稣。可是那个时候，那是在将来，还没到。可是现在呢，神让天使天君在看到地上的教会，就知道说，哦，将来的合一就跟现在的教会合一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现在的合在教会里的合一是什么？是 sample。 什么叫 sample？ 样本。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样本啊？你们有没有跑去那个巧克力店去找点样品吃吃？有没有啊？有嘛，每次经过 Seeds Candy 都要跑进去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产品试吃一下，对不对？ 还有我知道姐妹们最喜欢试用香水，喷一喷，然后闻半天，看喜欢不喜欢。哎呀，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样本跟那个不一样的，不是我们试吃一个巧克力，还是试试香水，我们决定要买不买。这个样本是什么？是让我们看到神百般的智慧。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神让天使天君来看到教会的合一，让他们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那教会的不合一是什么？今天的教会没有竭力要维护这个在教会的合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懂。其实在北美很多的华人教会里面，真正要算教育程度的话，我想那真是很难比较的。若按聪明才智来讲的话，也是精英中的精英。可是为什么在教会有这么多吵架，这么多的纷争呢？因为我们不懂上帝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懂上帝让教会的合一成为让别人看到他智慧的，他是有何等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教会的合一跟世上的合一是不一样的时候，非常不一样，不是我们愿意合一还是我们不愿意合一，因为在教会的合一是必须的。好，第二个我们来看，那教会的合一的特质是什么？它跟世上所谓的合一合作努力一起团结有什么不一样呢？好，我们来看在第七节这边说，你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换句话，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教会的合一不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有唱歌的恩赐，还是大家都有烧饭的恩赐，不是的。上帝给教会里面的恩赐，每一个人他都给了一些恩赐，而且这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合一呢，跟我们所理解的说大家都一样是不一样，不是说我们合一我们大家都要穿制服。以前我记得在国内很多人穿列叫列宁装是吧，中山装啊，哦，你们也叫中山装啊 ？OK， 在台湾是叫中山装 ，OK， 并不是说所有的大家都要穿一模一样，哦，就表示我们是合一的，不是，也不是大家喊同样的口号，什么这个万岁那个万岁，然后我们就合一，也不是的。教会的合一其实不是每个人一模一样，而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教会的合一是多彩多姿的。第七节说，他照着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换句话说，当我们有不同的肢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上主耶稣给的恩赐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并不表示不能合一，每个人一模一样也不代表是合一。圣灵的恩赐是非常奇妙的哈，让我举个例子来跟你们讲，在教会里的合一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讲我们蒙恩得救好了。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地点不一样，有的人在美国，有人在国内，有人在北京，有人在台北，有人在香港，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地点不同并不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的信仰还是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信仰的时间，我们信主的时间不一样，有的信了很久很久，有的信呢才几个月。使徒保罗信在2000年以前信主，可是使徒保罗2000年以前信主，他得到了救恩，跟我们那一位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在几个月以前得到了救恩其实一样，本质是一样，他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女。第三个，我们的经历不一样，我们每个人信主不一样，经历也是不一样的。 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讲到使徒保罗怎么信主的，在大马色的路上啊，大光照着他，他眼睛又看不见了。那我们都没有这种经历，虽然我们的经历得救的经历跟使徒保罗不一样，可是我们得到的救恩却是一样的，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教会合一的不一样的第二个就不一样。第三个不一样就是教会合一的特质，它是有目的的。它目的是，当然我们每个人蒙恩，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可是他给我们这个不同的恩赐，他是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其实是在十二节，可是在目的之前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十一节举了一个例子。他十一节他是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告诉我们说有不同的职分。我们已经讲过了，说使徒是什么意思？使徒就是当初被神呼召出来，被主耶稣呼召出来，为他复活做见证的那些人。那先知呢？我特别解释说，这边的先知不是讲到旧约的先知，而是讲到新约的先知。那很多的圣经学者是相信这些先知是直到当新约还没有成为正典之前，他们在各地神借着他们的口把福音传出去，这一批人。所以真正来说，很多的神学家他们相信，在今天的世代已经没有使徒也没有先知，有这些恩赐是有的，可是呢已经没有这个职分。那下面呢就讲到说传福音的，这边不只是指的宣教士，也是指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有恩典，他们很会去邀请别人来到神的家来听神的话语。那这边也讲到说牧师，其实这是一个翻译哈，真正的原文是说牧人。那牧人是什么意思？牧人就是牧养别人的人。那换句话说，当然牧师是一个牧养，可是在团体里面的同工、小组的组长，你带门训的这小组长，其实都是牧人，因为你牧养不同的人。最后一个是教师，教师呢就是有教导恩赐的，教导弟兄姐妹的。他虽然给我们不同的职分，可是呢目的是一样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在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说不同的职分是基督所赐的。既然这些职分是基督所赐的，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是我们赚来的，还是我们赢取来的，那我们可以夸口；如果是上帝给的，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啊。然后呢，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恩赐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造就圣徒的。这边讲到说，当使徒保罗在这边讲到不同恩赐的时候，他并不是来强调这个不同恩赐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他是让我们知道说不同的恩赐都是上帝给的，都是主耶稣给的。那他的目的就是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使徒保罗用这边用一个身体做比喻，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这个上帝的创造。如果我们常常喜欢说，哎呀，我觉得我的手比我的脚重要，还是我觉得我的哪个地方比哪个地方重要，如果我没有这种观念的话，其实我们不太明白神的创造。大概在100年以前，很多的这个进化论的学者，他们就认为说，在人体的某些器官里面是没用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些器官里面，是因为人慢慢的进化，所以那些器官呢，现在都是残杂物而已。可是当现在科学越来越进步，医学也越来越进步，我们就知道说，人的器官其实每一个器官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要看不起哪一个器官，因为这些器官都是跟别的器官一起来合作，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在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教会 把不同的恩赐给这个教会，每一个恩赐都有它特别的功用，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职分比较重要，还是那个职分比较重要，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这边告诉我们的说，这些目的是什么？是成全圣徒。成全圣徒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各尽其职。各尽其职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建立教会的身体。换句话说，成全圣徒是让我们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长以后呢，可以尽我们的职责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尽到我们的职责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教会的身体，也就是建立了基督的身体。好，我们看第三段，这边讲到怎么样才可以有合一的教会。在过去每一次谈到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教会一定要组织，所以他们发明了很多这个不同的 model， 不同的形式，有的是主教制，哇，主教最大，他说了什么就算什么，像天主教的教皇一样啊，他说什么算什么。后来十六世纪以后，他们就说，当他们研究圣经以后，他们发现这个不行，这不对，这个教会不是应该听一个人的，教会是应该由一群长老来治理，所以呢，他们就出现了长老会，然后大家来一起，有几个长老一起来处理教会的事情。后来他们说，哎呀，这什么时代了，不行，现在是民主了，大家要民主，所以会员制，所有的事情请会员大家一起投票。那还有人说啊，我们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教会的不合一，教会不合一就找一个委员会，然后来研究一些方法，怎么样来处理教会不合一的事情。可是使徒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他说教会要合一，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每一个人怎么样长大成人。哇，这是真的很有意思。我不晓得，我以为他是在对幼稚园的学生讲话，不是的，他是对一批信主了没多久的基督徒在讲话。长大成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达到了神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做到完全的地步。到底如果问你说，你到底是你的手重要呢，还是你的脚重要？都重要。对，那你的手指重要还是脚趾重要？都重要。你手掌重要还是你脚掌重要？都重要。为什么？每一个部分呢，都要完全，你的人才完全，对不对？教会也是一样，不是哪一个职分做得好就完全，教会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完全，然后这个教会才会完全。就像神创造人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器官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器官是多余的。那同样的，当神建立起教会来，把弟兄姐妹给这个教会，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是必须，这个教会必须要的一份子。然后呢，他这边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个真道上，这个字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更好的翻译，我想更比较对的翻译应该是说在信心上。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可以长大成人呢？很简单，我们在信心上跟我们认识神是上面，我们要长大成人。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是讲的非常的实际的，他不是讲一些很空洞的名词，他让我们知道长大成人是什么样的。长大成人就是你对神儿子的信心跟你对神儿子的认识都要长大。那信心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对不对？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个简单的救恩就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成为基督徒。可是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属灵的 baby 婴孩，刚刚成长。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婴孩，看到一个小孩 都说哇好 cute， 每个人都喜欢的不得了。如果五十岁还是 baby， 你觉得他是不是很 cute？ 五十岁再 baby 就不太 cute 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长大 ？OK， 不能一直当 baby。好，我们的成长，我们信心的成长，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绝对的关系的。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主耶稣的认识，认识多少，我们的信心就成长多少。我们对神的、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什么？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什么？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间来拯救我们。我们知道他是创造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就是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在教会掌权的。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还会再来，他要接我们到天那里，天父那里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的、主的耶稣、主耶稣的认识更多的话，我们更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更知道我们将来要得到的荣耀是什么，我们更知道我们将来得到的福气是什么。那在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小孩子是什么样的，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到一个长大成人是什么样的。所以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然后告诉我们小孩子是怎么样呢？小孩子是第一个很容易中人家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换句话说，这个孩子是非常幼稚的，他不懂，他一下就被上当被骗。第二个呢，被一切的异端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换句话说，这个小孩子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是叫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要我们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是什么样的？就是在十五节跟十六节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讲，可是这句话是和合本的翻译，并不是完全的对。真正的来说，这个翻译应该是说用爱心说真理的话，这个不是诚实，而是说真理，属真理的话。而且不但是让我们说爱心说诚实的话，而且要我们长进，怎么样？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跟他的生命是连接的。然后呢，我们要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每一个人蒙恩，都是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那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的。如果我们不服侍弟兄姐妹，不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赐用出来，这个教会就受到亏损。那很多人喜欢追求恩赐，许多的教会也很喜欢追求恩赐，他们追求讲方言的恩赐，疫病的恩赐。可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是爱。最大的恩赐，你知道吗？使徒保罗不是说一说而已，使徒保罗也不是把这个爱放在嘴巴上而已。当他自己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当他自己面临到这么多难处的时候，他充满了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以弗所的信徒，来帮助他们，来安慰他们。真正来说，一个没有爱的教会就是一个没有神的教会。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对不对？一个没有神的教会其实根本不是教会，对不对？没有神还做什么教会呢？好，所以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合一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合一是圣灵给的，而且是教会必须要的。这个是来表明我们上帝他有百般的智慧所做出来的。那让我们懂得说，教会的特质是基督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彼此的相助，彼此的鼓励。那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这个教会合一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组织，也不是制度，是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长大成人。那今天我们有什么回应？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服侍里面最大的拦阻不是制度，最大的拦阻常常是人。 很多人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看法，成为很多教会事工的难题。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我去到了UI， 这有一个它叫做叫做 ECU， 叫做 Evangelical Christian Union， OK， 中文把它翻出来应该是算是基督徒福音的这个联会。那这个是什么一个机构呢？就是在这个 UI 所有附近做学生事工的这些牧者们，他们在一起祷告。那有一天呢，我就去第一次去参加了，Evelyn 给了我一个地址，我就去了。我去参加他们祷告会，在祷告会的时候，我就碰到了有一个其中有一个牧师，他就看到我，他就说：“哦，你是来做什么的啊？你是在哪个教会啊？”我就告诉他说：“香槟，基督华人教会。”我就说：“我说那你呢？”他说：“哦，我在维尼亚聚会。”然后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维尼亚有200多个华人聚会。”他没有问我说：“那你们教会有多少人？”他没问，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其实蛮高兴的。后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就说：“我说听说很多的华人都是从我们这边，华人教会过去。”他听到以后，他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他就笑了一笑，他说：“对了，他说我听到了很多很多有关江苏华人教会的事情。”到了最后，我们在一起小组里面一起祷告，他就说：“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事情？”我说：“你为我祷告，说让香槟华人教会，神当初建立这间教会，给这个教会有什么使命，有什么托付？但愿神兴起这边华人教会，让我们能够做出神当初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地方荣耀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我们其实不在乎人数多少，我们真正的在乎的是，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真正的明白圣经的话，真正明白你们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们真正的知道你们的生命是得到改变的，而且你们真正的知道你们是在主里成长的。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当董牧师离开的时候，那个礼拜天没有人讲到，所以一群就打了电话给我，我就从西雅图飞过来。我记得我站在这边，台下大概只有30几个人，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当初看的心里非常非常痛。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人数多少，可是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主里面合一，用和睦的心在这边感谢神。我也盼望神不断地用我们，我们不在乎人多少，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来为主传福音。上帝给我们多少机会，我们就做多少。上帝给我们多少的能力，我们就成为他的器皿，来在这个香槟的地区来为他做光做盐。阿们，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我们这间小小的教会在过去的年日里面受到了多少的伤害，我没想到我们的伤害是由于许多的纷争，许多的骄傲。你让我们这伤害是因为我们并不懂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不懂你的心意，我们常常自私，我们常常嫉妒，结果我们没有让这些教会应该做到他应该做到的，我们也是没有做到你当初建立这些教会你的心意是什么。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也求你洁净我们，我们也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长大成人，让我们不再做小孩，让我们成为你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让我们在这边，让香槟华人基督教会得到复兴，让神以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